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了，今天最后一堂课了哈。我们有点祷告好了。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来做王的，可是来的时候却是谦卑，却是温柔，却是一个顺服的样式。愿意主，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主，我们真的纪念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好叫我们把心里面王的位置腾出来，让耶稣基督来做。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愿意说是我们愿意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做王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生，所有的次序都对了。谢谢主，祝福我们的聚集，也祝福我们的学习。圣灵保惠师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最后一堂课哈，稍微把前面的上面一堂课的 rap 一下哈。讲到冲突的话，沟通冲突的话，我们是说是最重要是了解哈。那相信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绝对都有他的道理。如果你不懂他的道理的话，不是他没有你，是你不懂他的道理。好，这个千万要记在心里啊。所以你不懂你太太的道理的时候，不是他不讲你，也不是他没有道理，是你不懂得他的道理。所以我们讲说冲突的时候，放下我自己认为有理的你，来听听对方的你。好，来听听对方的你。那通常一般来讲，姐妹比较容易了解弟兄，弟兄比较不容易了解姐妹。好，所以这个功课对姐妹来说比较容易做，对弟兄来说比较困难这个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呢，让姐妹很痛苦啊，她都不理解我，然后她都说我是妇人之见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弟兄可爱的地方，怎么讲都讲不通也是他们可爱的地方哈。但是相信一件事情，每个人一定有他的理。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婚外情的问题哈。然后婚外情讲到说是主要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快感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是快感的问题。婚外情还有譬如说是那个吃迷幻药啊，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啊，对现实不满啊家庭痛苦啊没有 achievement， 没有成就感，那这些反正都是不愉快的东西，反正他身边所接触到的，他都是认为他所经历到的，他都认为不愉快。那然后迷幻药带给他快感，就事实上现在，以前我们都说是那个戒毒，人为什么会吸毒，人为什么会吸毒，是因为有毒瘾。但是现在发觉说，其实毒瘾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很简单，你送他去戒毒，戒完毒他没有毒瘾啊。但是问题是说，戒完毒的人90%以上全部都再回去吸毒，那为什么再回去吸毒？因为那个快感，因为那个快感。那当然像我讲说，相对起来他觉得如果不吸毒的话，他没有快乐，没有快乐啊。那所以回过头来，就回到我们以前有讲过说，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什么地方，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什么地方。那这个东西结果变成一个现在这个人的，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快不快乐，有没有意义的那个 bottom line， 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错了的话所以你发觉说现在的这些年轻的一代，那你觉得他们很奇怪物质条件比我们好，不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环境已经算是不错了，比我们再上一辈，他们那个环境很糟糕，能够 survive， 能够存活下来就不错了。那到我们这一代，存活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物质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下一代，现在年轻的人，这些人他们基本上物质条件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快乐？为什么他们这不快乐啊？以前我们上一代人，他们的快乐建筑在哪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不死掉，他们就很快乐了，对不对啊？那然后到我们这时候怎么样？我只要过得还行啊，不愁吃不愁穿，我就很快乐了。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快乐也不困难，到他们下一代那挺麻烦的。 不愁吃不愁穿，然后他要把他的快乐建筑在哪里？建筑在兴奋感上。然后日常生活里面你能有多少兴奋感？你能有多少兴奋感？好，所以现在吸毒婚外情变成大问题了。如果是市面上非基督教的辅导的话，甚至有些心理学还会教说婚外情没什么不好，刺激夫妻感情，否则老是这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啊，挺没趣的，所以婚外情刺激夫妻感情，这样子有点兴奋感。好，那基本上，所以讲到最后，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哪里？所以像婚外情，我们讲说是，如果他就是要那个兴奋感的话，老实说句话，谁都没办法，谁都没办法。好，所以是基督徒，基本上我们回过头来看说，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哪里？我要是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兴奋感上，我跟你讲，要不然我就闹 depression， 要不然我就忧郁症，要不然我就产生一大堆问题啊，吸毒啊，那个婚外情啊， pornography， 看那个色情书刊，这些东西才有快感，才有兴奋感。啊，那当然这些问题的话，像我们也有讲到说，人是那个 dynamic， 人是动态的，我追求那个兴奋感会越追求越需要更大的刺激，需要更大的刺激，像吃辣椒一样，刚开始吃一点点就够辣，后来要吃很辣，然后后来要吃辣的不得了，然后我才觉得够刺激。啊，那这些兴奋感也是，所以吸毒的人会越吸那个毒会越吸越可怕，越吸越可怕。啊，这是现代人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婚外情啊，基本上愿意回头的人的话还有过程，那这个过程要搞对啊。那如果过程没搞清楚的话，就会产生我们上个礼拜讲说，哎，我试过了没办法，好，就会产生这些东西。那当然除了婚外情之外，一般家庭一般婚姻家庭问题的话也会有这样子，哎，我们两个人个性不合，然后我试过了，试了一两年半年一年两年，甚至还有人试三五年的，他没办法，我们不合，我们要离婚。那所谓试的话，就是说我总要有东西要改，我的眼光要改啊，我的沟通技巧要改啊，我的心态要改，我要学去接纳不同意见的人，去欣赏跟我不一样的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这边一直讲的，说是我必须要有改变，然后我才能说我有试过。如果我根本没有改变的话，我没有在试啊，我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我做同样的事情以前不行的话，我现在再做同样事情还是不行，还是不行，不可能行的啊，不可能行的啊。然后回过头来看讲义最后一页，不是最后一页，十三页的话，神对婚姻的看法，第四个，神对婚姻的看法，基本上像我们也有提到过哈，就是说神有 emotion， 神有情绪，神有感觉，但是基本上神不是用情绪用感觉来处理事情啊。那对人来说是的，人有情绪有感觉，我的情绪我的感觉反应一些东西，这些我们都讲过。我以前是用那个 hierarchical 的 model 哈，但是后来我读了别的书，我发觉这个比较对，就是我的心，然后我有思想，我以前是把思想把心放在思想的上面，但是后来我想说这个比较对，我的感觉，然后我的行为，好，所以现在是把心放中间了，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彼此影响，我想这个模式比较对，所以我的感觉可以反映我的心，反映是我心里面真的是爱什么，我是爱，譬如说像我们说的婚外情的时候，我的心爱的是那个没有神的快感，还是我的心爱的是有神的平安，那我要选择哪一个？我要选择哪一个？我是要选择有神同在的平安，虽然没有那么兴奋，虽然没有那么兴奋，但是有神同在的那个平安。好，那这个是我的选择。那我的感觉是一个，我们有讲过说是一个灵魂的窗户，反映我的心，反映我的心。那感觉也反映我的思想，也反映我的思想。我的思想是说，是不是只要我开心就是 都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提到离婚的问题，离婚的问题，那经常人家会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那我从来就不用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这个词来阻止别人离婚，我是在问说人为什么要离婚，人为什么要离婚啊？你觉得说人为什么要离婚，人为什么要离婚？待在一起太痛苦，那么分开以后就不痛苦了吗？啊？
那离婚的人是不是分开以后说不定还有第二春呢？
说不定，那第二春就会更快乐吗？对的，好，就算离了婚以后，的确会更快乐。那事实上，统计数字哈是说是80%以上离了婚不会更快乐。然后离了婚以后再婚80%以上更糟糕，好，这个是统计数字。那我在讲哈，就是说就算离了婚以后会更快乐好了，那么是不是只要我快乐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对不对？是不是只要我快乐我就什么事都可以做，不管神怎么说，不管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只要本人快乐我什么事都可以干。那我要问一下这个新的问题，对不对？这感觉反映我们的心，反映我的思想，是不是只要我快乐，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我问一个问题，我就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丈夫这个回国一趟，
对，
回来非要跟妻子离婚，
对，
后来我们就劝他，就说你这个今天这样，不该这样，那他就跟我说，我现在跟我太太没有感情了。啊，你这么拦着我，你这样做人闹吗？
对对对对对。
他说你这样做没有人性，没感情，为什么这个东西话？所以说，我就不是该这么说。
对，那你当初跟你太太结婚的时候啊，有没有那个快感？我这样问，刚开始你们结婚的时候是怎么结婚？是人家拿着刀子逼着你结婚的吗？还是你心甘乐意的？
这个问题是这么说，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信基督教也好，基督教就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佛教国家里面，先信的佛教，信伊斯兰教，最后我接触基督教，我信了基督教，这是允许的，是不是？那么像结婚也有这种可能，我高中、初中我认识就是这周围几个人，那么我跟他这种环境我结婚了，那么出了国之后，哎，发现更广阔的人哈，更选择，就是他说这个更适合我。那他如果这么一说的话，按你说这个信教的话，你可以改变，你说我可以从别的教搬到基督教。那像婚姻的话他就说，哎，那我那时候不成熟，或者20多岁，现在我啊40多岁，我就怎么样？那你这个怎么解释呢？
一个是说是一个，就说像我们刚刚讲的统计数字，好，那你以为这些离了婚再结婚的人，那些人是什么越活越笨啊？你以为那些人是越活越笨？每一个离了婚的人。不是每一个要离婚的人都认为他现在做的决定是比从前做的决定更好的，结果是什么？好，那这个是事实。再一个就说是你看看，如果你当初不是人家拿刀子逼着你结婚的话，当初结婚的时候你挺有快感的，然后现在你觉得没趣，那么你怎么晓得现在我跟这个对象哇现在很兴奋，结了婚以后不会过一阵子以后我也觉得挺无趣的，你怎么知道不会？对吧？好，夫妻之间的感情大部分的时候我必须要说，结婚以后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说，结了婚以后过一段时间以后是跟那个快感是一个 different category， 那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是那个相属相依相了解的那种感觉，不是兴奋感，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我不能在婚姻里面去找那个兴奋感。好，所以我知道有些甚至在教会里都会有些人来教说如何在婚姻里面教姐妹怎么样让先生有兴奋感，老实说一句话，我觉得那个东西 unbiblical， 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合圣经。好，因为爱跟情欲不一样，婚姻里面我们追求的是爱，我追求的不是一个情欲上的兴奋，我绝对反对姐妹学一些方式来满足弟兄的情欲的那个兴奋。好，我基本上我反对。
您说这个离婚的原因的话，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他说他确实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者说在家人类的最后导致离婚了。
有些婚外情完全是坏感，那有些的话是有别的原因，是有别的原因。那也有些离婚不是因为婚外情，不是因为婚外情，那也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两个人的关系。那同但是不管怎么样，一般来说离婚一定是他们一定是觉得说离了婚以后会更好，即使没有婚外情。我碰到很多要离婚的没有婚外情，就是两个人觉得说是我们个性不合，我们在一起很痛苦，没法沟通这样子，所以他们要离婚。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基本上来说都是觉得离了婚以后会日子会更舒服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说，是不是就算离了婚比较日子比较舒服好了，那么是不是只要我舒服我什么事都可以干啊。那当然问离婚的话，那我们绝对，所以我在讲的话，我基本上我不会用说不能离婚来阻止人家离婚啊。你愿意选择不离婚的时候，那绝对辅导必须要跟上。那我觉得说我真的像你刚才你同事讲的，说是我们不能这么不人道的让人家活在一个痛苦里面。那我们看说这个婚姻怎么样 work out， 怎么样来好好的你们的怎么讲，就是两个人学习沟通，学习了解对方，好让你的婚姻可以不那么痛苦。好，但是你的婚姻能不能达到你的满意度，我这个我不敢打包票，因为经常我们的满意度，我们的对婚姻的要求，对对方的要求，经常可以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无理过度的要求。我可以对婚姻有一个过度的要求，譬如说我们在讲个性品格的时候有讲到，说我期待我的先生在家里温柔，然后到外面去独当一面啊，那个响当当的男子汉，这不可能的嘛。我先生是个不是个双面人，在外面响当当的男子汉，他如果在外面响当当男子汉，他在家里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他就没那么体贴我啊。如果我的先生很体贴我的话，那么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恐怕就不是那么果决，他恐怕在很多事情上就不是那么果决啊。那这个东西我就必须要接纳接受，说我的先生是个人，他不是神，他没像神那么厉害。哇，耶稣基督是神，是说是怎么讲，说任何一个 character 他都是100%，但是我们人不是，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需要学习接纳了以后，我的婚姻就不会那么痛苦，我就不会抱着一个根本不合实际的期望啊，我就不会抱着一个根本不合实际的期望在。那尤其是像我们讲说是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哪里，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先生爱我，太太温柔体贴，太太温柔体贴顺服，然后又是个女强人，外面是女强人，回到家里是温柔小猫。好，然后又把孩子都照顾得很好。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哪里？好，还是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一个说我愿意谦卑顺服学习上。那只要我怎么讲？乐意愿意谦卑顺服学习，好好的做我的人，神就悦纳我，那么我的心你就有平安。好，我把我的快乐建筑在哪里？那所以这样子行吗？
问一下，那个像当初这个神创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么就一男一女，这样就是两个人就没什么选择。那现在人比如说这么多男这么多女的，那每个人比如说结婚找对象的话，结婚那也有可能不见得那么就 perfect match， 那所以说导致最后的离婚率这么高，那也有就是从这个统计上也有情可原的。
我这样子讲哈，我这样子讲，不管你怎么去 match， 永远都是有些地方 match， 有些地方不 match， 你说是不是？你到哪里去找个100%都 match 的？你要真找一个找100%都 match 的，我跟你讲，哎呦，真是 boring。
不是，因为人都是有缺陷的，都是
对的。对，
真的。
一定会有些地方不 match 的。那所以问题不是我 match 不 match， 而是说是我怎么处理我们的不 match， 对不对？我怎么处理我的不 match？
没有，我们中国老话不是没什么，没结婚的时候有新生大大的找对象，结婚的时候也新进
的。对对对 对， 对， 对，没错，没有错。
真的是、啊、
没有错。
我的奶奶那个时候就这么告诉我们的，结婚以前你要有新生大大找对象，结婚以后你就眼睛闭起来过日子。老人家真的讲话，我发现很对。
是有他们的智慧在里面，是有他们智慧在里面。那当然我们现在所要讲的话就还不只是把眼睛闭起来而已，还是说是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事情，然后发觉说，哎，其实他也挺有理的，其实他也蛮好的，像他这样子也挺好的。所以同样一个东西，我可以看他很讨厌，我也可以看他很可爱，对不对？然后看一个怎么讲，一个牛吧，你说、哎、对牛弹琴真没趣，可是你看这个牛，哎，也挺憨厚，也挺可爱的，对吧？然后你说什么他听不懂，你骂他他也听不懂，然后也没什么不好的，就看我怎么看这件事。
您刚才说的，说你比如辅导的时候，你说有人比如说离婚，您不会断人，就说保留着，你说好像这完全不是个选项，你说也允许他们离婚？
我没有说我允许。我是说是我不用不可以离婚来拦阻他，我会问他为什么啊。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离婚的，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离婚。
那如果他们要离婚的话，你怎么劝导他们要离婚？
就为什么要离啊，我们谈谈为什么要离啊。好，然后我可以跟你讲，所有要离婚人的理由其实都不是理由，都不是理由。如果他愿意听的话，他都会发觉说是其实离了婚以后不可能会更好，啊，除了少数例外，其他大部分都不可能会更好。那么不离婚，我绝对可以啊，平平安安的好好过日子，是不是会天天像天堂一样？我可以跟你讲不会，但是绝对可以好好过日子，绝对可以平平安安好好过日子，而且绝对可以过得比现在好，啊，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讲说是夫妻两个人只要有一方来愿意接受辅导，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可以改善，只要有一方愿意改，他们的关系就可以改善。好，甚至有的人另外一方不愿意来的，那当然如果愿意来的话就最好。那我有碰到过有一方不愿意来的，他说没关系，那就我们就握上一方好了，那还是可以改善。
像那个宝座经常登的那个国家的都抢婚的这种情况，像这种东西，然后还有像当年中世纪，比如说那个不许有包产，比如就是这个女孩子受到什么这个强迫之后生了孩子必须得生下来，像这种东西有圣经的根据吗？
这个东西哈，就牵涉到整个国家立法的问题，那这个已经超过我们可以处理的。那这个东西其实老实说当然不合圣经，圣经上你要真讲圣经上的话是说是如果这个女孩子，当然圣经老实说摩西的律法已经不是现在的律法，那个时候律法你非常歧视女的，我这样讲，女的非常没有身份地位。摩西的律法是说这个女的被强奸的话，这个女的可以选择要嫁他或者不嫁他，可以选择的，对吧？摩西律法嘛，如果他不要嫁的话，那这个男方必须要赔多少钱赔给女方。那事实上强奸，怎么讲，强奸人的人的确该受一些刑罚，啊，的确该受刑罚。那这个强奸的行为绝对不是biblical，绝对不是神喜欢的，所以基本上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或者我可以讲说基督徒根本没有理由要离婚，啊，根本没有理由要离婚。为什么要离婚？离了婚会更好吗？有些例外，我承认有些例外，我有碰到例外情况，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没有理由要离婚，就算有一些例外，当然绝对有例外了啊， 精神病看怎么处理吧。那我真的我是觉得说很多婚姻问题是看我们怎么处理，而不是离婚。然后老实讲一句话，就算精神病好了，难道因为我的丈夫或我的太太有精神病，我就赶快把他离掉了吗？你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事吗？对不对？那看我怎么样处理。那当然精神病的人的话，我没有必要要怎么讲 overstretch myself， 我没有必要要做我没办法做的事，那看我怎么处理它。那基本上真的是这个心的问题，我是只顾着我自己快乐。所以我们真的讲暴力行为嘛，那看他哪一种暴力。不正常的暴力的话，像我们讲说你不能跟他离婚的，你就逃吧，就逃了。你不能讲离婚的，你讲离婚他把你杀了。对对，那正常的暴力行为是可以避免的，不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夫妻吵架，一般的夫妻吵架那个造成的暴力是可以避免的，变态的、病态的暴力行为没办法避免的，逃。
逃不掉，
逃不掉，那你没办法，不，
他还是可以找回去的。
对。所以就只能埋名隐姓的逃，那个是很可怕，逃我们都有想过，逃也逃得很痛苦，是，所以看说怎么处理，所以很多东西是看怎么处理，而不是离婚这样子。
但在美国有这种法律，说如果判了之后，你不许做什么长时间之内不许再接近他怎么样？
那个是 restraining order， 那个是那个也不解决问题。好，那个也不解决问题，所以婚姻问题老实说真的是要学习怎么处理。那个另外了，有全新 order 另外，如果我真的碰到病态的暴力的话， restraining order 限制他接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要杀我的时候，人真要杀我的时候，他会管你什么法律吗？杀人本身就是件犯法的事，他还管你说法律限制他不可以靠近我，才不管呢。他真要杀我是才不管那个东西，所以我说那个东西不保证的，不保证。
有个电影叫 Sleeping with Enemies，
对，
那个电影看的
是对对对对，是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是
找到你，
是他总会找到你的，是那个是。
美国这种如果说离婚官司上面，如果说一方他是那个有那个就是说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的话，他们是价值有特别的。
对对对对，没有错，这个是美国法律。美国法律基本上甚至是说是因为美国的那个叫什么 Constitution， 美国的基本立宪三个人权：追求自由、追求快乐，跟还有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个是什么三样？自由、快乐跟什么？所以快乐是其中一个，不是这样。我忘了，没关系 ，anyway， 所以追求快乐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不快乐，我就可以离婚，然后你不可以阻止我离婚，因为你妨碍我追求快乐的自由。所以这个是美国的立宪，跟中国的法律不一样。中国法律是说是如果我没有犯错，你不可以跟我离婚，我没有打你，我没有红杏出墙。你不可以跟我离婚，可是美国法律不是，我只要跟你不快乐，跟你在一起不快乐，我就可以离婚，然后你不可以阻止我追求我快乐，我要跟你离婚，我要去追求我的快乐。所以这个是美国法律，所以美国法律变成说，只要有一方坚持要离婚，另外一方必须要跟他离，否则不肯离婚的那一方是触犯了美国，而且不是州法，不是地方法，是触犯了美国的 Constitution。 那这个是严重的事情，触犯了人权。好，所以这个一般 大部分人都不理解，说哈还有这种事，结果是那个不肯离婚的那一方错，不是那个坚持要离婚的。就像我们讲说是圣经上讲说，如果有一方他坚持要离婚，就让他去吧，那个被离婚的那一方是无辜的，是合乎圣经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同性恋也和这个
美国法律搞不好是， 小宝说他追求快乐，我跟异性在一起不快乐，我跟同性在一起才快乐，高宝石。所以不过不管他那个是人间的法律，但是圣经啊，基本上基督徒的话，我们追求的就不只是一个人间的法律而已，我们追求是神的心，我们追求是神的心。就像你说啊，那个精神病，像精神病的话，的确，事实上在中国好像也是一样，如果一方有精神病的话，另外一方是可以提出离婚的，是可以提出离婚的。但是问题是说在基督里面，根据圣经的原则，我们觉得这样子合神心意吗？那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好好处理这件事？所以基本上讲到最后，就回到我们讲的，说是不是所有让我开心、让我过得好日子的事情，我都可以做，然后不管神怎么说，不管神怎么看。啊，所以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如果做瑜伽我会更开心的话，我做不做？对不对？啊，讲到最后就是这个新的问题。啊，那如果拜妈祖可以让我生孩子的话，妈祖生不生孩子？还是拜哪一个东西可以让我生孩子的话？啊，是不是因为我想要生孩子，我就可以拜那个玩意儿？啊，是不是所有让我开心的，这些事我都可以做？啊，所以基本上，那我永远相信，而且事实上，绝对。我相信说是当我顺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永远是我这一生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我不顺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暂时可能好像我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发觉说结果情况更糟糕。所以有坚持要离婚的姐妹，哦，我非离不可，我不跟他离婚，我心里没有平安，我永远都想到那个人他会想要骗我钱，他怎么样，多可恶多可恶，我非跟他离婚不可。然后等到离婚手续一办，真的要快离婚的时候，他才发觉他走错了，然后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啊，所以如果神是真的，如果神是好的，那么你放心，神的 law， 神的这些原则永远是对人好的，永远是对人好的。人不要想说是我不顺从神还可能会过得更开心，我可以跟你讲不可能，除非我们的神不是神，或者我们的神是个坏神，你自己想是不是。所以关于婚姻家庭离婚，那后面有那个离婚后十戒哈，那基本上像我讲说是我绝对不赞成离婚，那这个是给谁用的？是给那些离了婚以后才变成基督徒的。那基督徒不可，我也不喜欢这种不可以，基督徒没有理由要离婚，好，根本没有理由要离婚。所以后面这些是给那个离婚以后才认识神的人回过头来看一看，说哎，我已经离婚了，那我怎么样好好的，现在我认识神了，我怎么回过头来好好过一个属神的生活。绝对，100%，一定是，绝对是，啊，所以虽然很多东西，比如说像上次讲说，我们要不要告诉他是罪？那基本上我不会直接告诉他是罪，但是在过程当中我都会告诉他说，哎，比如说我们讲说是要放弃最终之乐，啊，婚外情给我快感，我要放弃最终之乐，譬如说是，还有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是说在过程当中其实都会很清楚让他知道说那个是罪。
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比如说已经有这种婚外情或者犯奸淫了，跟另一方提出离婚是合适的？
可以，但是我还是认为说是应该给对方机会，所以我讲的时候都是说不悔改的犯奸淫，不悔改的犯奸淫，那么当事人就要做一个决定。好，反正基本上我们上次提到说是， 我们反对三人三人行这样子。嗯，
可是如果说那一方愿意悔改，可是这一方已经不愿意接受了呢？
那我们沃康这一方为什么不愿意接受？
因为他心里过不去啊，他已经那个了。
那过不去的话，我可以跟你讲，离了婚以后，你心里还是过不去。离婚从来不解决任何问题，我这样讲，离婚从来不解决任何问题。他犯奸淫，然后我不愿意原谅他，因为我心里过不去。我跟你讲，离了婚以后你还是过不去。
OK， 那如果他也原谅他，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他再过下去的话，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我这个我们都可以再谈一谈到底怎么回事，这个 detail。所以我们讲说有过程的，有过程的。好，所以怎么讲，婚外情愿意回头的时候，绝对有过程。所以过程其实蛮重要，过程处理好就没问题，没处理好的话真的会搞一搞，哎，我们死了，然后两个人都累得要死，算了算了这样子。好，
像以前那种犯罪人的话，按照原则的话应该
改成
教会
不悔改的，这样子。是的，不悔改的，老实说一句话，我会赞成赶出教会，但是现在好像怕大家说没爱心啊。我这样讲，赶出教会并不表示没爱心，赶出教会以后只是给他一个啊，算是 discipline 吧，或者是说是维持教会的 purity， 维持教会的纯净。赶出教会以后，弟兄姐妹还是可以关怀他呀，对不对？我并没有说是我们大家都不要理他了。如果说我们大家都不要理他的话，就算允许他来教会又怎么样，对不对？那老实讲的话，我觉得教会应该要有教会的规矩，一个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教会也应该要有一些。所以我一直认为教会应该要有一些 authority， 有一些权柄在。
我做我们这边附近的教会，
嗯，
教会还是有这些。
对，应该有，应该有，是。
而且你讲很清楚。
是，应该要有，有些东西，而且真的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啊。婚前同居的行为，婚前性关系的行为，婚后我们刚刚讲说犯奸淫的行为，这些行为全部都当然啊，我们不需要公开来把这些人的名字公开来，但是怎么讲，就是说这些条文是公开的，那有人犯了这些条文的时候，私底下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那我们这一代弟兄姐妹如果做好犯罪，我们应该是怎么悔改？
欢迎他悔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赶出教会是那个不悔改的，是那个不悔改的。那基本上任何罪，我们都欢迎他悔改回头，然后我们绝对接纳他。好，但是那个不悔改的，坚持不悔改，坚持要犯奸淫的，赶出教会。好，所以圣经上讲了，那个几个人劝他都不听的，就把他当教外人处理，对不对？然后老师讲一句话，包括离婚的，坚持要离婚的，你劝不听的，什么说一句话，把他当教外人处理。
老师，那我觉得我们对跟性有关的罪通常都比较严厉的待遇。
是，
但是说你看，像我们夫妻如果吵架，吵到离婚，我们没有说
那这个应该要处理，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应该要处理。所以啊，夫妻怎么讲，就是说所以会有婚姻辅导啊。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从来都不会说是不准离婚，那不会拿不准离婚这个东西来框住每一个人，让每个人过得痛苦，那而是说是我们解决你们的婚姻问题，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是解决婚姻问题，而不是不准离婚这样子。
可是吵架是罪吗？
如果神不做的事就是罪，如果耶稣不会跟父神吵架的话，那么吵架就是罪。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所以我们都会犯罪。所以我们在这边教，就是在教说我怎么样越来罪犯 越来越少犯罪，越来越像耶稣。好，所有神不做的事情都是罪，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问题是说，
哪一种对有感觉该要为，哪一种对配不改要为。
所有的罪都该改，但是能改到多好是另外一回事，我至少都愿意改这样子。
全部改的话没有人来教会。
那我们来教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嘛，就是因为我们都还需要改嘛，所以我来教会，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老实说一句话，如果我都没有罪，或者是说我有罪可是我都不想改的话，这两种人都不需要耶稣，你说是不是？谁需要耶稣？就是那个有罪又想改的，有罪不想改的人也不需要耶稣，不是吗？那所以有罪不想改的人来教会的话，只是来给大家修傲一下，哎，我今天来了哈，然后跟神打个招呼，神让我来了，不是吗？教会是给谁的？就是给那个有罪想改的人。
有些人想改或改不了，这个挣扎的。
那所以我们有辅导在这儿，我们有辅导在这儿。所以辅导是什么？辅导不是给人标准答案，而是帮助人 struggle， 帮助人一个有方向的挣扎。每个人都有挣扎，罪要改一定需要挣扎。我的挣扎是一个有方向的挣扎，这样子。
像那个有这个同性恋倾向的，如果想悔改，我们教会接受这种。
当然接受，所有要悔改的人我们都很欢迎。
但是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是同性恋，还没悔改的，教会接受。
去问长老们吧。我不知道，那基本上或者这样讲哈，先让他认识真理。那不能说是他连真理都不认识，然后来要求他来达到真理，对吧？所以如果说是罪人的话，所以先来福音班。先来福音班听福音，认识真理以后，然后我们帮助他挣扎悔改，这样子。
我再问个问题啊，说那个说谗言啊，是不好嘛，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有人喜欢说这个，然后就不愿意改啊，那这种是就是说叫什么办呢？
那是他 survive 的方式，那是他他以为他可以 survive 的方式。好，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没人爱听，没有人爱听他讲的也白讲，对不对？那问题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有人会犯罪？因为罪带给他好处，如果罪没带给他好处的话，他就不会犯。
如果信的话，就罗马书讲的，从心里受这种割礼，然后心里根本不想，嘴里不说，所以说根在这里头，不在嘴上。
是，绝对。所以如果像你说是谗言还是 gossip，
就是一样的，就是。
不是，我以为你说谗言是阿谀奉承那个谗言。
不是那个。
哦 ，gossip 哈。八卦哈啊。那个我这样讲哈。有的时候是不知道说什么话，就说八卦，讲话没有 material。那所以老实说一句话，一个是说是 enrich 我的生活，我多知道一些东西，我见到人的时候可以多一些 material 来讲。好，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说是没有 material 讲，不知道讲什么，所以就专门扯这些东西。哎，你认不认识那个人？你认识他？哦，然后开始讲起来了。那我可不可以不讲别人，可以讲别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我们讲话的材料。那同样的，就说是如果听到别人在 gossip 讲，那个叫什么？事实上叫什么东西啊？那个我忘不了叫闲话，讲闲话。如果他讲了，然后我没兴趣不搭腔的话，其实他讲他也没趣了，他不讲了。对
问题是有人愿意，而且刚才前说讲那个也是妇女这样讲来讲去啊，因为很多人喜欢听嘛，对不对？
对，
越来越厉害嘛。
对，
我说这个罪的话也很难说把它赶出教会的这个。
不，我没有说要把他赶出教会，不是，那不得了，教会没人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那个但是 的确，圣经上的确把那个身体的犯罪，那个奸淫罪，的确是一个特别的 category 啊。那所以有人讲说，为什么奸淫的罪好像把它 isolate 出来是特别？因为圣经上把它 isolate 出来是特别，所有的罪都是身体外的，只有奸淫是犯在身体上。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圣经没这么说，
没这么说，
没有这么说，所有的罪神都追讨，追讨到三四代，对对，
所有的
对对对，
就到十代，这样，他是说就是说就是说
有吗？
有，
我不记得，哦，这样子啊，好 ，OK。
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回过头来就是婚外情，回过头来就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嘛啊，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过程的话啊、譬如说是像我们上次有讲到，譬如说是那个
耶和华的会，是不是？
啊，
哦，就是格外的，
私生子不能入啊，
要
格外的
进
去，摩波勒人。
哦，那个不是追讨他的罪，那是说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不能进圣所去。那过程的话。这很多是 emotion 的问题，是感觉的问题。那婚外情回头以后，有婚外情的这方的罪恶感，觉得对方在惩罚他，怕对方不原谅他的这些情绪。那像我们有提到说是，虽然说是姐妹很希望弟兄回来，愿意接受他回来。但是他回来以后，结果姐妹一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情绪上来。那这些东西会让弟兄觉得说他根本没有原谅我，会觉得说是我回来不值得。你看我回来以后，他还是这样子对我啊。那这些东西都需要过程。然后被伤害的这一方，他的自我形象的问题，他的一方面愤怒对方，一方面又也会自责，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所以他这样子。那所以很复杂，这些东西那都有过程，蛮复杂的。然后被伤害对方又想要去讨好婚外情的这一方，那婚外情的这一方也会想要来讨好啊。那讨好永远不是一件好事，讨好给自己太多的压力，然后又再加上 expectation 再加上期望在。所以基本上我们反对讨好，我们会说是爱啊，爱跟讨好在哪里不一样，你去拿捏啊。当我爱的时候，我爱的本身就是人很奇妙，神创造人是这样子，那人做神要人做的事情的时候没有压力，但是人做神不要人做的事情的时候会有压力。好，神要人去爱人，所以人去爱人的时候没有压力，但是人去讨好人的时候会有压力啊，会有压力，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过程，然后会怕对方再犯啊，然后犯的这一方也会有怕的，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过程。
可不可以举个讨好的例子
啊？
讨好的例子
啊？
对啊，
讨好
的。
譬如说好了，那。有些东西，很多东西是新的问题哈。我可以做同样事情，我可以煮饭给我先生吃，只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煮给他吃。我也可以说，因为我想要讨好他，我想要讨好他的时候煮给他吃。哎，你喜不喜欢吃这个？我今天做的好不好吃？然后再带那个怕在里面，万一我煮的不好吃，万一他对我不满意，然后他又去找别人，哎，怎么办？可是如果是爱的话，我很坦然，哎，好不好吃啊？也许不想吃啊，不好吃的话我下次再改一改，我没有那个怕在里面。好，所以做起来不给我压力。哦，你觉得太咸了，哦，我下次注意一点，这罐盐好像比较咸，我下次注意一点。讨好的很辛苦，因为在里面有怕嘛，万一我做的不好，万一他不满意我，那他又去找别人了。这些，可是爱没有压力。
就是讨好是有一个目的，想
对
一个目的，
对对对，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满天来保护， 来维持这个关系，来让他对我好，来让他喜欢我。好，所以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在用我的力量来让他喜欢我，而不是说是神在我们当中，他如果又有坏心思的时候，神会对付他。哦，对对对，上次有讲到说，如果那个快感，那个过去的那些东西又回来的时候要怎么处理？那这些都是过程，绝对不可能说我愿意回来，然后以前的那些东西就拘我十万八千里，不可能的。我还是会想到过去，哇，那个时候，会想的，是。
有没有人哈？他的快感是建立在骂别人。
那当然有，才有嘞，还有呢。那他这个，所以像我们讲怒气的时候都有这个最终之乐。对对，你要跟他讲说，是那个快感、权威感，是是。好，那我必须要愿意放弃这个快感，是绝对有。对对，骂人的快感。数钱的快感，然后看看，哎，那股票上涨，哇，这些东西，是。
那保罗有在圣经上面叫他的妇女就变出来从主而来。那你跟结婚的话，如果是这个地方要走的话，那就说你能让他去吧。
就让他去，对，是。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对对对，所以有一方坚持要离婚的时候，你就让他去，那也不需要想尽办法来绑住他，这样子。
他也说了，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让你的丈夫？
对，没有错。
他愿意留下来。
对，他愿意留下来的时候，那我就好好的做我的太太，或许他会回心改转意。那而且基本上我们相信说神是有恩典的神，信的这一方不管是先生太太为那个不信的那一方祷告的时候，神一定施恩。基本上我绝对相信神是恩典的神，祷告神绝对听。好，那但是这一方有一方他坚持要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绑住他，我没有办法捆住他，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可以了吗？可以的话，那个最后五分钟啊，那个上礼拜发给大家的那个健康家庭的特质、静态家庭的特质，那个有没有回去看一下？还有没有人没有的？基本上你看一看的话，发觉说是好像有一些。有些中国的家庭好像是病态家庭啊，啊，譬如说你看病态家庭的互动，成员必须选择敌友，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说清楚点，你到底喜欢爸还是喜欢妈？你站在哪一边？爸跟妈吵架，你站在哪边？你支持爸还是支持妈？好像这个在国内蛮普通的，在北美可能还好一点啊。那基本上这是个病态家庭啊，所以即使是离婚的，离婚这边我们好像也有讲过，好像离婚后十诫也有讲过，说是不要跟孩子批评前夫或者是前妻啊，不管怎么样还是孩子的爸孩子的妈。然后第二个，感情感觉被忽略或者是被批评，这个在中国人好像很普通啊，父母亲或是那个男生批评女生的感觉或感情或者是否定，你怎么会这样子想，你怎么会这样子感觉啊，热哪里热，一点都不热然后过分的保护，过分的被保护或被忽视，这个好像很普通啊，在中国家庭里面很普通。那个妈妈过度的保护孩子，孩子都十岁了还在帮他捏菜啊。然后表达与事实不合啊， 表达与事实不合，譬如说什么，最简单的表达与事实不合，就是在在神的方面，我送孩子学琴的目的就是要服侍神。哎呀，他明天要钢琴recital，今天不能来聚会。哎，奇怪，明天钢琴比赛，服侍神为什么需要参加钢琴比赛？我孩子学琴从来没有参加过钢琴比赛过。然后为了钢琴比赛，所以今天不能来教会。所以我们孩子，那个我们老大以前小的时候，他弹琴事实上只学了5年的琴而已，是我们教会规定的 minimum。然后他就上台去施琴，然后上台施琴呢，然后我自己知道说我们教会的孩子5岁就开始学琴，然后哪有人像他才弹了5年的？然后我就说，哎，怎么那个他在 youth group 施琴。然后说，哎，怎么每个礼拜都是你在施琴，怎么别人比你弹的这么多孩子怎么都不施琴？然后他说一句话，什么啊 ？They are too busy. They're busy preparing recital. 他们太忙了，忙着准备钢琴比赛啊，所以没时间来教会施琴。那这些东西，我的表达是不是会跟事实不合哈？所以很多孩子会说我的父母亲 hypocrite， 然后父母亲听了以后都很生气。什么叫做 hypocrite 啊？对，一个表达事实不合，一个最简单就是说妈都是爱你，妈都是为你好啊，真的是爱孩子，真当然也有啦，绝对有啦，但是很大一部分经常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感，其实是为了我的安全感。你多穿一件衣服，妈妈觉得安心，而不是说是你少穿一件衣服就会冻坏。孩子，嘿，他在你面前穿上，妈太啰嗦，穿上。一出家门把衣服就脱了，多穿一件衣服不会让他更健康，只会让妈觉得安全。好，表达与事实不合，真的是为孩子吗？孩子其实是为自己。好，然后第5个，过分的被压抑、被瑕疵、被限制或被要求，这些东西好像在中国的家庭里面都蛮普通的，当然在北美要比在国内好太多了。那在国内的话呢，好像还找不出哪个孩子是没有被压抑、被瑕疵、被限制或被要求的啊。所以在中国里面，太多的孩子精神状况出问题，精神状况出问题啊。我想我们就很快结束在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东西非要提出来谈不可的。
这个第5点呢，管教小孩子跟第5点这个人
哦，绝对有不一样。我管教我不是在压抑他。好，那小的时候可以用打，大了以后用跟他沟通的方式，而且小的时候即使打也是沟通的，所以不是被压抑啊，也不是压抑他，也不是瑕疵他，也不是限制他，但是我需要给他 set boundary， 我要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管孩子的话，事实上是告诉他的心，要他啊，所以那个谁啊，那个生了很多孩子，然后孩子都非常有名望的那个 Wesley 的妈妈啊，他讲一句话，他说教养孩子是什么？是 challenge 他的心，让他顺服基督。好 ，challenge 他的心，跟他的心挑战，让他顺服基督，而不是限制他的行为，这样子。不是限制他的行为，而是啊，教导孩子顺服基督。那我告诉你 boundary 在哪里，我告诉你界限在哪里。那有一个顺服的心的时候，我就会愿意，至少会愿意努力，不超过这个界限，这样子。啊，所以不是限制行为，主要这个是行为。第五是像讲的，全部都是行为或管觉。没有讲到心，好，被压抑、被瑕疵、被限制、被要求，都是在这方面，没有到这里去，不是在给人一个自主权这样子。好，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边啊，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主，人的言语永远都有结束的时候，但是圣灵宝会是愿意你的心，愿意你 对我们的心说话，提醒我们主，经常我们知道什么会忘记，知道什么又会有的时候会不想去照着去做，但是谢谢你，你永远都给我们机会，直到如今你仍然在带领我们回头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愿意圣灵保惠师常常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好叫我们的心越来越多的归向你，好叫你越来越喜悦我们。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祝福我们上面四个月的学习，愿意这个学习真的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也更多的爱基督。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